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早上平安，非常的感谢主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崇拜和聚会。就像刚才我们的主席大平弟兄说的一样，我们感谢上帝，虽然这个疫情已经持续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是可以在网络上不停止我们的崇拜和聚会。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来彼此团契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个疫情不晓得蔓延到什么时候，疫情越久我们的影响就越大。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，他是超越这一切阴影，超越这一切苦难的。所以当我在想我这一周讲到要讲什么样一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这一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第8章35到39节。那求上帝赐福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可以再次得到激励，让我们从心里面知道说，无论任何的患难愁烦，无论任何的灾难阴影，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让我们的心就因此变得刚强和喜乐，让我们可以不怕这个环境，让我们可以在不好的环境当中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。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一同再一次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在一同来敬拜你，一同来承受你的恩典。把今天上午我们这一小段时间就再一次的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，时空不能隔绝你的爱，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人的失败，不能影响你的爱。谢谢主，因为你的爱，我们就有盼望和刚强。我们就恳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聚会，求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真实的同在就彰显在我们整个会场当中，求主耶稣基督你真实的同在就彰显在每一个电脑的面前，求主耶稣基督你真实的同在就显明在每一个家庭里头，让我们虽然在网络上聚会，但是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你真实的同在，求主赐福我们，让我们众人可一同被你的恩典来感动，更好地为你而活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开始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弟兄姐妹我邀请你，我们一同来读来，预备，请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，我们现在一同来看这一段经文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看这一节罗马书8章35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在这一节经文里呢，保罗首先发出一个问题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然后就列举了7项内容：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露体、危险、刀剑。这7项内容呢，应该都蛮好理解的。这个饥饿和赤身露体呢，应该是指非常贫穷非常窘迫的生活。那么刀剑呢，应该是指为着信仰的缘故所面临的生命的威胁。所以这些内容是不难理解的。那保罗呢，首先是问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然后就列出这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，让他的读者，也让今天的你我来检视、来思考。这就表明呢， 这种种的艰难困苦呢，是真实的存在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在这里保罗罗列这些内容出来，绝对不是在单单的做一些堆砌文字的工作，他是把基督徒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都罗列出来。那我们这样一个理解的话呢，在第下一节经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。八章三十六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是引自旧约的诗篇二十二节。在原来的旧约的语境当中，这节经文呢，是指到以色列人从周围列国所受到的严重的迫害，而他们所受到这些严重的迫害呢，不是因为他们背弃了上帝，远离了上帝，而是因为耶和华的名在受苦。那你看经文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，经文说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 For your sake we face death all day long。 那在这里的话呢，保罗呢就把这一节经文呢就用在新约的基督徒身上。保罗引用这节经文在这里，一方面是回应三十五节的问题，是表达说基督徒的受苦受难是很真实的，是很严重的，甚至是很经常的。那同时呢，在这一节经文当中，保罗也指出，好，基督徒受到的逼迫和苦难常常是为着信仰的缘故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这节经文啊，这两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也是今天我这个信息当中的第一点，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的话呢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能幸免于苦难。而且呢，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受苦受难，常常是为着信仰的缘故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，受苦受难，差不多可以分为两大类哈。第一类就是说，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之后，这个世界就注定成了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。凡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，无论是不是上帝的子民，都不能幸免于这些艰难和困苦。这个的话呢，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，上帝在第三章就宣布一个审判。在这个审判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好人世间的艰难困苦来自于方方面面，那包括人和人之间的，包括国与国之间的，包括人和自然之间的，也包括来自于灵界的撒旦的一些作为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活在世上，谁都免不了苦，免不了难，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。那我们记得哈，在旧约当中，雅各哈，当雅各年老的时候，他见法老，这个时候雅各已经非常尊贵了，他见法老为法老祝福，他说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。那摩西呢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上帝的一个领袖，他也说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呢，所充斥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而已。那约伯说的更加的令人绝望，约伯说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啊，这很肯定的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那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这些经文的记载。那到了新约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好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，就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里，灾难与不幸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，这个世界充满苦难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因着信靠上帝而完全幸免于这些苦难。没有错，我们信靠上帝之后，我们可以祈祷上帝的保守，我们可以寻求上帝所赐的平安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。但是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，但是呢，苦难依然出现。很多人说我们求告了，我们的难处依然还存在。所以呢， 就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幸免于这个世界的苦难，而且圣经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他的儿女一辈子活着就凡事安稳，一生平顺。就像有一首歌里唱的说，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满，人生的道路一马平川。有一首歌怎么唱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确实这样。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难处和困苦啊，一大类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罪恶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，所以有苦难。那么还有另外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特别是为着信仰，为着主的缘故所产生的。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信，是一个堕落和悖逆的世界，所以呢，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讨主的喜悦，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过敬虔生活的时候，遇到麻烦，经历难处，甚至遭遇逼迫，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。如果一个人他全心全意为主而活，不受苦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4:22就劝勉我们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怎么样呢？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这是使徒保罗的劝勉。好，我前天就偶尔留到一篇文字，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就翻看一本小书，我就浏览到一篇文章。就在今天，你知道吗？在许多国家，在许多穆斯林国家、回教国家，基督徒随时随地有可能被绑架、逼迫和杀害，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是很真实的。总而言之，好，无论哪一种情况，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能幸免于这个世界的苦难。我讲一个小故事哈。这个人可能有些人认识他，这个人啊，这个照片看，这个女子也是一个族里的姐妹啊，长得很美丽，好，也很年轻。她呢，在清朝这个末年，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非常非常显赫的官宦世家里头。这个家庭的话呢，非常显赫，显赫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他们整个家庭的这个住宅呀，这个宅院呢，是仿照北京的颐和园来建造的。所以整个的宅院里呢很大，光光厨师就有超过10个，所以山珍海味，详尽口福，同仆英门，出入随时。而这个女孩子呢，她从小就得着父母的宠爱，可以有机会上学读书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哈，清朝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可以上学读书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她16岁的时候，就在一个宣教士办的学校当中，哎，就听到福音，就信耶稣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就渴慕真道，在灵性上成长进步很快，而且非常热心传福音。后来呢，甚至有机会和被传教士带到美国，在美国各地的教会当中开始讲道。哇，你可以想一想哈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女子出生在这么显赫的家庭当中，接受现代教育，可以使用2种语言，又热心爱主，又可以在各地讲道。你可以想象，哇，这个真是上帝的宠儿哈，上帝的万千宠爱都集于一身。有一天早晨哈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就突然间就感觉哈，整个的房子好像在围绕着他旋转一样，那个光线射过来哈，从前的早晨光线射进都是那么美好，可是那一天早晨，当光线射进来的时候，好像刀子一般刺痛他的双眼，他的整个的身体就僵硬的像一具尸体一样，他不能说话，只能发出声音的声音。他睡在那里，生不如死，足足有17天不能吃饭，不能动，8个月不能说话，1年半不能打开眼睛。因为家里背景比较好，就请了一些非常有名的西方的一些医生专家来帮他诊治。有一些医生专家经过1年的努力，不同的专家会诊之后，就结论说，这个病看不好了， 就预备家人，准备后事。那他的一些朋友啊、弟兄姐妹啊，就开始给他准备预备后事了哈，做棺材呀、买寿衣等等。后来呢，又不死心，又邀请一位中医，非常有名的中医来帮他看病。那这个中医呢，就拿着这个女士的手，就说：“小姐，我们都非常钦佩你的名声，但是你要晓得，油干了，灯也要熄了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寿命不可能再超过三天。”哇，仿佛一朵很美丽的花，就突然间就夭折了。那虽然如此，但是感谢主的恩典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姐妹好，她活的时间超过了三天，继续活下去了。可是病还在哈，当病发作的时候，那个头痛的厉害的不得了，头发热，好像有火烧一样。然后呢，就拿冰袋来冰她的头。一共有两年的时间哈，看护她的人要常常为她扇扇子。冬天的夜里，打开窗户，雪花飞进来，可是她的话呢，只要穿很薄很薄的衣服就够了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姐妹她是被疟疾所困哈，只是当时的人都不知道。她不能吃东西，一吃东西就吐，嘴开始痛，手开始变黑，而且指节就裂开，骨头就露出来了。这个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说，她不能见光，一见光的话呢，双眼就仿佛如刀刺痛一样，所以呢，他只能好好地待在卧室里不出门，而且整个的房间四围的话呢，全部都挂上深黑的帘子，使光不能透进来，而且又要用黑袋子遮着他的眼睛。好，整个房间一片漆黑，对不对？你猜发生什么事情？老鼠就来了，老鼠就爬来爬去，爬上帘子，爬上床头，从他的肩膀爬到他的手。一个前清的大家闺秀，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，一个有着独立人格与追求的才女，就这样突然进入了死荫的幽谷。那你们听过她的故事，可能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蔡淑娟女士哈。她所遭遇的不仅是一个困难而已，对不对？如果只是视力下降，看东西不清，那叫困难。可是这不是他的状况。他说遭遇的也不仅仅是艰难而已。如果他有那些状况，大概持续一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生不如死，两个礼拜之后好了，那也很好，那不过是暂时的艰难而已。可是他不是，他从此以后就一直生活在这种黑暗和苦难当中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能看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了，他也不能读经了，他当然也不能讲道了，他只能够好好的待在一间黑暗、很黑很暗的小房间里，直到死的时候。这是苦难吗？这是苦难。这是真实发生的吗？是很真实的。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从此以后失去自由，只能被关在一个又黑又暗的小屋子里。而且因为生病，他不能吃多东西，如果吃的太多可能就会吐，所以他怎么办呢？早晨就喝两杯清茶而已，中午只能吃两片饼干，晚间就是一口小饭。所以的话呢，按照常理来说，这种活法即便是能够活下去，也可能要因为营养不足，大概就也活不了多久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真实的故事，当然这是他的案例，不是你我的情况，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情况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人间的事情。感谢上帝，你和我们都很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体都很健康，行动都很自由，我们生活什么都不缺。是的，我们要为这些深深的感谢主。可是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生病呢？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生大病呢？谁能保证自己 会一直平顺安稳呢？你不晓得，也许下个礼拜有可能有失业的危险，对不对？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染上新冠病毒呢？我们没有人可以保证。谁能够保证自己服侍主、跟随主的时候不被逼迫、不遇麻烦呢？好，就像上次施牧师讲到，他说我在这里讲这个同性恋不对，有可能就会因此而遭遇麻烦，这是很真实的，对不对？谁能保证明天一定更美好呢？我们常常就说，哦，明天一定会更美好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而已，谁能保证呢？而且我觉得说，按照圣经的一个看法，可能明天只能会有更多的灾难，更多的混乱，更多的困苦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实际，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基督徒在活在世界上不可能幸免于苦难。我们的实际世界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说，苦难是很真实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哈，然后第八章三十五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在这一节里，当保罗发出这个问题之后呢，就列举七项内容供人检视思考。保罗列举出这些内容的方式很特别，他就用反问句的方式把这些内容列举出来。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那我们知道哈，所谓的反问句，反问句的答案就隐藏在这个问句本身里头，而且呢，通常这个答案是很强烈的。所以呢，当保罗反问说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等等的时候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把这些全部都否定掉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在这里他是想表达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全都不是，他们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这段经文今天要给我们看到的第二点，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任何的苦难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没有错，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是很真实的，逼迫也常常会发生的，劳苦愁烦是常常有的，但是这世界任何的苦难、逼迫、愁烦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基于他自己良善的本性，在永恒里定义要赏赐给我们的，因为基督的本性是永不改变的，所以他的爱也不会改变，因为耶稣基督在永恒里的定义不被任何时空里的环境所影响，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遭遇而变化。跟人的爱做比较的话呢，会让我们更加容易来理解基督的爱。当我们遭遇困苦的时候，人的爱呢就常常显得很苍白无力，他们可能还是非常真实的爱我们的，可是他们的常常是爱莫能助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会这样表达说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想帮你那个时候，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。人的爱就是这样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艰难和困苦就把他们的爱给隔绝了。基督的爱不会被这些艰难困苦隔绝，因为基督的能力大而无限，基督的膀臂永不缩短，所以苦难时空不能隔绝基督的爱。当然更常见的时候，当我们遭遇艰难困苦时，原来爱我们的人不再爱我们，他们变心了，他们变卦了。当他们看到我们风光不再了，看到我们的容貌衰退了， 看到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了，看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累赘和包袱了，他们就变心了，不再爱我们了，甚至抛弃我们了。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，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就是讲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艰难困苦就把他们的爱给显明了，给隔绝了。但基督的爱不是这样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改变，耶稣基督的爱从来也不会改变，耶稣基督的爱就像汪洋大海一样深不可测，我们一辈子去体验也体验不透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心里有软弱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来帮助自己，你想一想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，在哪一点上，在哪一件事情上，你对基督的爱体会的最深。你要这样告诉你自己，因为基督是永不改变的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，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感觉不好，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正像从前那个时候那么深切真实一样，只是说我的感觉系统出了故障，我感觉不到它。而且基督的爱比我们感受最深的那个时候还要更深刻更美好。我们的艰难困苦不能隔绝他的爱，相反我们的艰难困苦不但不能隔绝基督的爱，反而要成为一个机会，让基督的爱彰显得更新鲜、更活泼、更真实。刚才我们讲到蔡淑娟女士，一个非常年轻、美丽、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姐妹，就这样突然间一下子进入了人生的死荫幽谷。这个苦难太大了，这个苦难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。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，上帝的爱有改变吗？基督的爱有离开他吗？他自己说，蔡淑娟女士说，我虽然都在黑暗里，但神的爱、神的光从来没有离弃我。他说，我不能说尽他对我一切的大慈爱，我也不能写尽他的眷顾和预备。我相信一个在基督里面有真实生命的人，在苦难当中，他常常会对基督的爱有更深的经历，常常会对基督的爱有更新鲜的经历。举几个小例子来说，当蔡女士在生病的时候，她需要人照顾，对不对？可是她一定要待在一个非常非常漆黑的小屋子里头，不能有一点点的光线。你说谁可以这样陪伴着她一直待在一间很黑的小屋子里呢？很难找人的。上帝就给她预备。有一个18岁的女子，因为被在家里被丈夫被婆婆虐待，就逃出来了。那有人呢就把这个小女子呢就带到了蔡淑娟女士的家里。这个女子就请求让她可以尽可能待在一个屋子里工作，不要出去，出去的话呢怕被丈夫的家人找到。所以呢对于这个女子而言，越隐蔽越好，越少人认识她越好。就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女子她就心甘情愿和蔡淑娟女士就待在了这间小屋子里头，那个很深的很安静的一个小屋子里头。这个女子呢是一个天生的护士，而且非常聪明，她本来不识字的，可以很快就学会了这个识字，做了大量的护理记录，她怎么样照顾蔡淑娟女士做了很细致的记录。而且更重要的是呢，她有一种非常非常真诚的爱。当她信主之后，我相信是蔡淑娟女士把福音传给她，她信主之后就常常流着眼泪为蔡淑娟女士来祷告，求上帝恩待她，求上帝保守她。有一段时间蔡女士有8个月不能说话，有什么需要只能呻吟。这个女子一听就懂，一听就知道她现在想要什么了。如此一天过一天， 一月过一月，一年过一年，他就看护着蔡女士，从来没有表示怨言，也没有诉苦。所以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个天生的一个护士。那上帝的话呢，也想到了蔡女士被老鼠搅扰的苦境，好，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猫。有一天早晨的话呢，天还没有亮，他就听到这个窗外呢有叮叮当当的声音，这个铃声就搅扰了他。他的女仆呢就走出去看看究竟是什么，哎，就发现有一只非常美丽的全白的波斯猫，有一个大的像一把刷子一样的尾巴，有一双可爱的眼睛，那个猫的脖子上呢就系着一个小铃铛。当然了，他们都是敬畏主的人，他们不愿意把别人的爱物私自留下，就把这个猫赶走了。可是你晓得吗，哎，赶走了猫又回来了，再赶它还回来，后来反复赶来赶去，那个猫就不走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猫就留在了蔡女士的家里。有了这只猫之后的话呢，蔡女士的房间就变得很安静了，就变得很干净了。还有一个小故事哈，在蔡女士的房子的后院呢，啊，窗户的外面有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的话呢，本来只有一棵小桃树和一棵桑树。那到了夏天的话呢，这个阳光啊从空中洒下来，就从窗子里照进来，这个阳光很强的，你知道他的眼睛不能见光，对不对？一见光就痛得要命，而且的话呢，这个阳光照进来，整个房子就很热。那后来的话呢，两个月之后，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来三棵树，好，就种在离他的窗户几码之外。你晓得吗，没有多久，哎，全院里又长了大约30棵树，而且呢，这些树呢都长得恰到好处。有人就是说哈，如果有人刻意去摘，也选不到这么好的位置。差不多3年的时间，整个的空院子就长成一片小树林。那这些树顶上的枝子和叶子呢，相互交叉，就形成一把大伞，就遮盖着整个的院子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既为蔡淑娟女士挡掉了光线，又让她的房间变得很阴凉。所以她的朋友都说这是一个神迹。有一个人问蔡女士说，她说，你一个人终日消磨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，你会感觉孤单和疲倦吗？她回答说，哦，不是的不是的，她说主耶稣是我永久的伴侣，是真正的朋友，我是在暗示之后，他是我光明之处。好，这是一个受到一个很大苦难的人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劳苦愁烦，常常有重担，常常有苦难，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常常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我们周围等待着我们，但是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，我们依然可以非常真实的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爱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时空不能隔绝，苦难不能隔绝，他的爱永不改变，而且他的爱要穿透我们各样的环境的苦难，让我们的心灵深处知道说，这个主是又真又活，是信实可靠的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好，没有任何的劳苦愁烦、逼迫患难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有一首歌哈，就是唱的，就是说，在这世界啊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耶稣爱你。啊，这首歌真的很美，很简单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歌是这样说：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，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劳苦愁烦能使你我与神的爱隔绝。歌词很简单，但是歌词中所写的道理真是千年不变的道理。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劳苦愁烦能够使我使你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。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 就甘心替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。他既然已经这样爱我们了，就必然要爱到底。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说，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他的儿女，他既然爱我们，就要爱他们到底。这是主给我们的保证和应许，要爱我们到底。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的唯一永不改变、唯一永不褪色的爱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假设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健康，假设有一天我们丢掉了工作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感染病毒，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为着主的缘故惹上麻烦，遭遇逼迫，可能明天真的会有更多的灾难、更多的混乱、更多的困苦，但是我们不必害怕，因为主的爱永不断绝。每一个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他的诚实极其广大，他说过的，他要爱我们到底，他是我们的份，让我们专心的信靠他，单单的仰望他。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好，八章三十七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在这些经文里面，保罗就宣告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然后呢，在三十八、三十九节，保罗就解释说他为何这样宣称。好，你留意这个开始这个因为这个字，这表示说保罗在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宣称呢。保罗在三十八、三十九节给出解释说，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，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使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，死、死亡的权势、生命里的苦难、天使掌权有能的是灵界的力量，现在的、将来的事，这是从时间的维度来想，从前、将来、高处、低处，这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，是整个的空间，然后别的受造之物是涵盖所有的一切。在整个的宇宙当中，没有任何的一种力量能够叫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。保罗言下之意就是说，靠着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神的爱可以使我们得胜有余，不是我们自己能，因为神的爱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事情。因为神的爱是永不改变、永不离开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当中第三个小点，就是说基督的爱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。第八章三十七节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个然而的话是转折，好，在英文当中常常是 but， 就是表示说保罗在三十五、三十六节说，没有任何的劳苦患难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八章三十七节说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啊，不但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而隔绝，而且更进一步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事。所以基督的爱要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。而且你留意这个经文的怎么表述，八章三十七节说，他说呢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，就是已经得胜有余了，是已经，不是说可能，也不是说将来，是已经，而且呢是得胜有余，还不仅仅是得胜而已，是得胜有余了。著名的新约神学家这个 Douglas Moo， 他就说，他说神对我们的爱呢，不是一种感情而已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为着我们好处的恩典的行动。今天你爱一个人啊，我很爱他，这是一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只是在心里面而已，但是神的爱 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而已，而是出于一种为着我们的好处着想的恩典的行动。当神行动，神就一定得胜，因为神是为着我们的缘故行动，所以我们也得胜。这个得胜有余很有意思哈，这个得胜有余啊，英文当中是翻译的说 more than conquerors， 你是 conqueror 就已经很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 conquerors 就是征服者、得胜者，那也就已经很好了。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 more than conquerors。这个 more than conquerors 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了好久想不明白。后来的话呢，我看到一句话蛮好的，我给你们念的挺好。这个是 John Chrysostom， 这个是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讲道者，被称为金口号，就是金口曲说多摩。他说啊，这个 more than conquerors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 conquer， 你得胜，你征服，很简单。不用费力，而且呢，是一种很 wonderful 的方式来得胜的。所以，得胜有余，就是说是一种很轻松、很精彩的方式，你得胜了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靠着主的爱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刚才的照片的话呢，是蔡女士年轻的时候，这张照片的话呢，是蔡女士年老的时候。蔡女士她年轻的时候得了那种病，很严重很严重，可是上帝的恩典与她同在，当初医生说你差不多活不了三天，她后来差不多活了90多岁，活得很长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照片，她的精神是不是很好的精神，带着微笑，精神焕发，对不对？他平常就吃那么一点点，哎，他的身体还可以啊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他几十年被困在暗室之内，绵延床榻，困处斗室，不但病痛不能困倒他，死亡也不能吞灭他，而且哈，他在患难当中活得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有亮光。他这种平安喜乐这种很美好的见证，你知道有多大的影响力吗？他们这个家族很大，我跟你讲过哈，他们全家大小有55个人，后来每一个人都因为他在苦难当中这种很平安、很喜乐、这种很安息的见证，这55个人全部悔改信主，这是得胜的见证，对不对？那我知道我自己跟我家人传福音，我挣扎了20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信主，我这次求主怜悯我。可是蔡淑娟女士她患病之后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她生命里的那种力量就感动她全家55个人前后一一全部信主。而且的话呢，她在暗室当中所写的文字呢也非常的有穿透力，带给当时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影响力哈。成千上万的人，下至藩夫走卒，上至各界名流，无论政府首长、国会议员以及专家学者，都不远千里，像朝圣一样前去访问蔡淑娟，要聆听她的教诲。这其中包括葛培利牧师一家人，而且这些去的人的话呢，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说，从他的生命里头，他们深深获得属灵的祝福，得到鼓励和造就，许多失丧的灵魂因此而蒙拯救，许多灰心的弟兄姐妹因此恢复生命的活力，这是得胜的见证。谁使他得胜？一个弱女子，几十年缠绵床榻，不能吃东西，不能见光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？是主的爱使他得胜。他在病痛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，只有一条，就是说好好的信靠主，顺服主，感谢主，祷告主，然后主就使他得胜。1962年6月号，张立生教授 应邀在一个中国留美基督徒夏令会当中做讲员。当时的同工还有这个国际福音学生会的伍德士与艾德里，还有这个佩戴袖珍圣经会驻远东代表卢奇沃博士，还有这个纽约长岛基督教会的司徒居勋牧师和宋华中牧师等等。这些人都是有非常有属灵经历的人。张立增教授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多产的神学家，而且我也相信张立增教授在中国华文神学界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然后呢，这个物质就是 C. Stanson 物质是美国与加拿大校园福音运动的领袖，也是全球福音学生团体的第一任总干事。那艾德利牧师我们都知道是内地会的资深宣教师。这些人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非常真实的属灵经历。有一天这些同工们就一起组团去拜访蔡淑娟女士。好，那一天的话呢，按照医生的吩咐呢，蔡女士是不准多谈话的，而且的话呢，用药以后她照例是神志昏迷，事实上也不能多讲话。可是呢，她在床上接待这些来访者就侃侃而谈，滔滔不绝，毫不费力。她从圣徒灵修，从家庭生活，从中国教会谈到世界局势，各项问题一一细说，头头是道。张立增教授后来说，听蔡淑娟女士的谈话后，仿佛远溪清流，足以涤除我们庸俗的思虑，真是金科玉律，犹堪培养信徒软弱的灵命。后来分别的时候祷告，很多人都哭泣流泪，他们感谢蔡淑娟女士给他们上了一个深深的一课。这是得胜的生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哈，赐给我们这样的见证。蔡女士在苦难当中，她经历基督真实的爱，而且基督真实的爱使她隔绝啊，使她得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永远健康，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遭遇不顺甚至不幸，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感染病毒，对不对？我看美国这个病毒的趋势，我真的是很担忧，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慌，也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保障本来就不在这个世界里头，我们的盼望和保障是在耶稣基督里的。耶稣基督的爱要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各样的风浪，走过人生各样可怕的幽谷。耶稣基督的爱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场新冠病毒。如果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一直很平安，一直很通顺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我们在恩典当中要小心，不要忘记主。如果主许可我们经历一些苦难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苦难不能隔绝主的爱，而且在苦难当中主的爱和恩典要格外的显明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，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因为主已经得胜。主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，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也可以得胜。求上帝帮助我们。好，我做一个小结，这是今天我们的信息。罗马书8章35到39节，第一点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我们不能幸免于苦难。神从来没有保证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凡事安稳，一帆风顺，从此无灾无病，没有麻烦。不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上反而说我们要为主受苦，跟随主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第二点，这世界任何的苦难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这个世界的人因为这个疫情，因为这个动荡的局势而惴惴不安，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的时候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种勇敢，让我们有一种谦卑的信靠，可以不怕这些苦难，而且基督的爱要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。基督徒的信仰是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来，但是基督徒的信仰要带领我们超越这个世界。求上帝赐福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啊，为了这一段时间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啊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慈爱。主啊，就求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来工作，求你就使用你自己真理的信息，使用这些前辈美好的见证，在我们心中工作，就调整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不要老是盯着这个环境，盯着这个局势，天天惴惴不安，天天心惊受怕，天天就躲在家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因着主你的爱，因着你的保守和应许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勇敢的，也是谦卑的为你而活，为基督耶稣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将荣耀归给父神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